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持你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又是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的时间了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有句话说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要达到目标就必须做好充分准备，要考上大学就要发奋读书，十年寒窗废寝忘食，在最巅峰的状态下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。一个人若想做基督徒，当做出什么准备呢？当然是要准备遵行神的旨意了。那么神的旨意又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彼得前书。在今天查考的经文里，彼得特别谈到基督徒要做出的准备。彼得前书三章13到18节说，你们若是热心行善，有谁害你们呢？你们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。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，只要心里尊主耶稣为圣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，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。因基督也曾一次畏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按着肉体说，他被治死，按着灵性说，他复活了。三章17和18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。因基督也曾一次畏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按着肉体说，他被治死，按着灵性说，他复活了。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，而基督因行善而受苦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彼得三番五次劝勉信徒不要因犯罪受苦，要因行善受苦，因为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，这就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我认识一位弟兄，父母都是很爱主的基督徒，童年时候看见父母所受的苦，百思不解，非常困惑。明明父母为人善良，做事光明正大，为什么却换来一辈子的苦难呢？圣经说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好像天怎样高过地。一听见恶人横行，一人受苦，我们就咬牙切齿，愤愤不平，觉得世界没希望，却忘记了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神的愚拙总比人聪明。 三章十八节说，基督为义受苦，不是因为他失败了，而是因为他顺服神的旨意，结果成了无瑕无疵的赎罪祭，献上给神。从此以后，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引领我们到神的面前。为义受苦，好人没好报，听起来不是滋味。让我继续讲完那位弟兄的故事吧。那弟兄的父母爱主，带领了不少人信主。他爸爸已经去世，妈妈虽然年纪老迈，却仍然服侍主。由他带领出来的阿姨都被他生命所感染，都非常忠心爱主。三章十三节说，你们若是热心行善，有谁害你们呢？你说明明基督生平没有做过任何恶事，没有犯罪，全然公义，却被诬告，被苦害，被钉十字架。这里的伤害不是指肉身，而是指属灵上的伤害。基督被钉十字架，受尽皮肉之苦，但属灵上却战胜了罪，战胜了魔鬼，战胜了死亡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说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在圣灵的感动下，保罗和彼得有同一个看见。上文说，神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基督为义受苦，我们就跟随他的脚中行。下文说，患难、困苦、危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在重重压力下，我们还是得胜有余。要明白，所有行神旨意、为义受苦的人，都是在神的荫庇下，没有人能伤害他的属灵生命。若想成为基督徒，当如何预备自己呢？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说，你们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，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。若要做基督徒，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不要怕人。人很奇怪，该怕的不怕，不该怕的却怕得要命。人什么都怕，怕考试，怕下岗，怕穷，怕黑，怕鬼，怕死，怕父母生气，怕老板不高兴。人什么都怕，可惜就是不怕神。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是取自以赛亚书八章十二和十三节。以赛亚书八章十二和十三节，这百姓说同谋背叛，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，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，也不要畏惧，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，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。你们不要怕，也不要畏惧，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，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，所当畏惧的。神吩咐以赛亚不要怕以色列人所怕的，反而要敬畏神，以他为所当畏惧的，这就是真正的信心。真信心是不怕人，只怕神。要是你经常怕得罪人，却不怎么怕神，这证明了你缺乏信心，不相信神能够保守你脱离一切凶恶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主耶稣叫门徒在什么情况下不用害怕呢？请读上文，马太福音十章十七到二十节。十章十七到二十节说，你们要防备人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，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。你们被交的时候，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主耶稣对门徒说，遇到逼迫，被人捉拿，面对审问时，不要害怕。人能把你怎么样呢？顶多只能伤害你的身体，却不能伤害你的灵魂。不要怕他们，反而当怕神，因为他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。所以要成为基督徒，第一件要学习的功课就是不要怕人，要怕神。越是怕人，就越妥协，越发得罪神；越是怕神，就越不怕人，信得过神是掌管天地的主宰。彼得没有忘记主耶稣的教导，他劝勉我们不要怕人，这是他的肺腑之言。他亲身体会到怕人的基督徒肯定经不起考验，在重重压力下必定会犯罪得罪神。四本福音书也记载了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片段。主耶稣被捕后，除了彼得和约翰以外，所有门徒都四散逃跑。人们认出彼得，说他也是跟耶稣一伙的。出于害怕，彼得三次否认主。明明主耶稣已经预先警告彼得说，今夜鸡叫已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主耶稣已经具体的把将要发生的事情时间都预先告诉彼得，他应该打了防疫针，不会跌倒。即使信心软弱否认了主一次，都应该悬崖勒马，不会接二连三的犯同样的错。为什么彼得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否认主，甚至发咒起誓说不认得主耶稣呢？道理很简单，因为彼得害怕了，这份害怕超过了敬畏神的心，让他犯了大错。不要轻看怕人这个问题，这份害怕使基督徒完全瘫痪，无法正常运作。更严重的是，导致我们在言行上否认主。第二个要学的功课就是尊主基督为圣。很多人信主的时候非常热心，一遇到考验就惊慌失措，马上跌倒。要做基督徒，就必须做好准备，立定心志，尊主基督为圣。如何尊主基督为圣呢？首先，就是做好心理准备，立定心志，确定自己的立场。比如你是学生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，立定心志，尊基督为主呢？平时人人都去聚会，听听道，唱唱歌，聊聊天，甚至参与服事，但考试一到，情形就截然不同。很多同学为了应付考试，都销声匿迹了。聚会事小，考试事大，神是昔在、今在、永远都在的神，但考不合格就无法补救，所以聚会都是暂时不去，考完试才恢复正常吧。你愿意把神放在首位，不会为了问题而省却聚会的时间吗？又比如你父母还没信主，他们出于关心催促你早点结婚，所以要介绍女孩子给你。你已经立定心志尊基督为圣吗？婚姻是人生大事，不可草率，你根本不愿意跟不幸的女孩子结婚。圣经说两人不同心又岂能同行呢？你会否出于压力就答应父母迁就他们呢？除了立定心志肯定自己的立场以外，三章十五节还谈到一个正确的态度。十五节说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如何尊主基督为圣？是到教会做礼拜吗？还是多读经祷告呢？十五节谈的是心里的态度，而这种态度会表现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。从彼得前书的内容，我们知道这里的提问并不是善意的，而是带有恶意或攻击性的提问。面对人家的嘲笑、批评、攻击，我们很容易唇枪舌剑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免得基督徒成为笑柄。但奇怪的是，彼得吩咐我们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彼得以同样的话劝勉妻子，要以敬畏神的心和温柔的态度跟不幸的丈夫相处，好感化他，带领他去认识神。为什么要强调温柔敬畏的心呢？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尊基督为圣。缺乏了温柔敬畏的态度，我们便跟世人一样，以辱骂还辱骂，不能反映基督的性情和圣洁，更无法吸引人到神面前来。在压力和攻击下，我们当时的反应就能看出我们有否尊主基督为圣了。圣经记载了一个片段，谈到摩西没有尊耶和华为圣。到底摩西犯了什么罪，以致没有尊耶和华为圣呢？请翻到民数记二十章十二节。民数记二十章十二节，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。上文说，以色列人到了寻的旷野，找不到水喝，便发怨言跟摩西吵架，埋怨他为何领他们离开埃及到这个荒漠之地，连水也没有。于是神吩咐摩西拿杖在以色列人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民数记二十章十和十一节说，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，摩西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。明明是以色列人发怨言起争论，明明摩西行了神迹让会众有水喝，为什么不能进应许之地呢？他在什么地方没有尊耶和华为圣？就是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所说温柔敬畏的态度。面对以色列人无休止的争闹，摩西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，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他非常生气，嘴里说了几造的话，破口大骂，称会众为背叛的人，又用杖击打磐石表达他的愤怒。虽然表面的问题已经解决，会众和牲畜都有水喝，但摩西却没有完成最重要的任务，他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耶和华为圣。在以色列人中间，摩西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，他是神的代表，行事为人都当反映神的性情。要是摩西被以色列人惹怒，以致脾气、言语、行为都失控，会众看见的就是摩西的不高兴，却看不见神的圣洁和怜悯。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彼得吩咐我们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了。除非我们遵行神的话，在言行上尊基督为主，不以辱骂还辱骂，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基督徒特有的素质，才有福音可传。虽然彼得前书谈的主要是在压力下当如何回应， 但如果有人因你的生命被吸引了，问到你的信仰，就要做好准备，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对方，不要一言不发，保持缄默，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带领其他人来到神面前。比如你以前喜欢喝酒，一喝就无法控制，常常喝到烂醉如泥，不省人事，如今信了主，不再任意妄为了，但跟同事一起吃饭该怎么办呢？要么找个借口不跟他们一起吃饭，避开他们，要么跟他们在一起却撒谎说不舒服所以不喝，要么把原因说明，如果他们意见多多就破口大骂，免得他们拿自己做笑柄。彼得说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，要是你一言不发或者撒谎，同事根本不知道你不喝酒的真正原因，在属灵上当然也得不到任何帮助。要是你破口大骂，你恶劣的态度肯定令他们对基督教大打折扣，对基督徒留下极坏的印象。彼得说要回答他们，但必须用温柔的态度回答他们，因为态度往往比回答更加重要。请翻到《使徒行传》五章27-31节。《使徒行传》五章27-31节，待到了，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，大祭司问他们说：“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？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”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：“顺从神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，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”大祭司和撒都该人把使徒收在监里，但主的天使夜间开了监门，领他们出来，并吩咐他们到殿里教训人，使徒就遵命而行。差役又奉命把使徒带到祭司面前接受盘问，彼得便把原因道出。彼得言传身教，如今的他已经今非昔比，完全改变，不怕人的威吓，也没有惊慌失措，只是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大祭司的提问，见证神已经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把救恩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们回到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3:16说：“存着不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。”有句话说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，良心如同一个分辨是非对错的仪器一样，是神安装在每个人心里的，无论是信主的不信主的，都有这个是非之心，是与生俱来的。一旦偏离了神，一旦犯了错，良心就会发出警报，催促我们尽快回转。你每天也存着无愧的良心吗？为什么无愧的良心是如此重要呢？道理很简单，要防备敌人的攻击，就必须光明正大，无可指摘。你本身有问题，良心有愧，敌人就有机可乘，发动攻击。既然人家说的都是有真凭实据，你也无话可说。圣经3番5次的强调无愧良心的重要。请翻到提摩太前书1:18-19。提摩太前书1:18-19说：“我儿提摩太呀，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，将这命令交托你，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， 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保罗和彼得有同样的关注，信徒不仅要有信心，而且要长存无愧的良心。这里保罗并非写信给教会，而是写给提摩太。提摩太不是普通信徒，而是服侍主的传道人。如果普通信徒尚且要长存无愧的良心，更何况是传道人呢？生命有问题，良心不洁净，肯定招来闲言闲语，让神的名受亏损。不要以为只有世人才会违背良心，不是的。保罗说，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显然他们是信徒，曾经认识真道，却因为违背良心，不保持良心的清洁，以致属灵生命受到摧毁。船坏了，再不能被风牵引，完全没用，只能沦为废铁。彼得说要长存无愧的良心，因为这是驳倒敌人最有力的证据。即使今天要控告一个人，也必须证据确凿，有人证物证，罪名才得以成立。同样，基督徒必须时刻存着清洁的良心，在神面前，在人面前，都是顶天立地、光明正大、问心无愧的。一颗清洁的良心就如同防弹服一样保护我们，让毁谤的人无话可说。要是你是传道人，做事却违背良心，不敢公开向教会交代，你必须赶紧悔改，否则弟兄姐妹看见你的所作所为，对你的信任已经打了折扣，你又如何能带领他们，叫他们心悦诚服呢？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三章13-18节，题目是尊主基督为圣。首先，基督徒要学习信心的功课，真信心就是不怕人，只怕神。其次，基督徒要存温柔敬畏的心，彰显出与众不同的生命。最后，基督徒必须长存不愧的良心，以致毁谤我们的人自觉羞愧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。